北京不断声称对台湾让利，为何没有争取到更多的认同，反而出现了反作用力，酿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太阳花运动？步入深水期的两岸关系究竟要往何处去？香港的现况给台湾什么启示？美国又在两岸关系当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请看 VOA 卫视太阳花系列报道第三集。2014年3月，台湾的太阳花运动有许多香港学生声援。9月的香港也出现了类似的场景。抗议北京封杀香港真普选诉求的热血公民，在9月1号遭到警方出动胡椒喷雾驱离并逮捕。这画面有如3月23号，台湾黑色岛国青年冲入行政院，遭到警方出动震爆水车清场的翻版。香港中环夜色下的手机光束，呼应着台北凯达格兰大道上盛开的太阳花。台湾的立法院前，香港的天马公园，同样穿着黑色 T 恤的年轻人站在台上声嘶力竭。台湾太阳花学运总指挥林非凡和香港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同样戴着黑框眼镜。林非凡出生在1988年，黄之锋今年只有17岁。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将台港两地年轻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反中共暴政，
反中共暴政，
反香港民主，
反香港民主。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普选框架之际，刚好是台湾太阳花学运总指挥林非凡和陈维廷等人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最后一天。他们率领20多名海外台湾青年战线的成员，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举着称港人民主的标语，向北京示威抗议。
坚持普选，
坚持普选，
支持战争，
支持战争。
我是林非凡，我们现在在刚好在华盛顿 DC 的访问。那今天刚好我们在 DC 的最后一天，刚好遇到这个香港现在正接受到这个中共全面性的压迫，完全的去拒绝，正式的去拒绝他们的普选方案。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向中共政权表达强烈的抗议，我们支持香港的普选，支持香港占领中环的运动。
4月份和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一同到华盛顿访问的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在一场研讨会上说，台湾太阳花学运鼓励了香港的年轻人对北京用经济手段来伤害民主的核心价值做出反思。北京利用经济统合和经济上的甜头破坏香港的两制，伤害香港的核心价值，令香港社会尤其是年轻族群不能够接受。陈方安生认为，针对北京没有提出具有公信力的香港特首普选计划，香港的年轻人也有可能采取同样的行动，表达他们不能够接受经济统合以牺牲香港的核心价值作为代价。北京对香港的输血经济以及对台湾的让利，并没有争取到台港两地更多的认同与民心，反而激化了彼此在核心价值上的矛盾。台湾有很多人担心，香港的今天就是台湾的明天。过度倾中的经贸政策可能将是以台湾的民主和自由作为代价，落入北京以经促统的陷阱。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狄中璞教授表示，
太阳花学运是一个强烈的抗议活动，同时也指出了一件事，那就是台湾民间社会对马英九总统是否应该推动扩大和中国的经贸合作缺乏共识。
China had enough popular support to continue。
太阳花学运总指挥林非凡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太阳花学运为两岸关系下了一个新的定义，那就是台湾的未来应该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而不是由马英九政府或是北京来决定。林非凡还说，太阳花学运已经打乱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原本设定的两岸关系发展进程。
我觉得第一个是说，就是就这个运动实质上的成果，确实我们阻挡了一些这个两岸原本要安排的政治议程的，就包含说它的服贸原本预计是在今年的6月要通过，然后年底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货品贸易协议，然后甚至说今年 就开始可以谈这个两岸互设办事处，到明年可以洽签两岸互设办事处的条例，然后到2016年之前可能也有一个军事互信机制跟和平协议的谈判，在他们既有的政治议程。但是我们确确实实在这场运动里面，我们确实拖延了或是说暂缓了这样子一个这样子两岸之间的这个政治的安排。
而太阳花运动对两岸关系造成的骨牌效应也一一浮现。除了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六月份访问台湾时遭到民众泼漆抗议，前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疑似泄密案也对两岸关系造成冲击。
自从太阳花血运之后，事情完全的改变，大家其实很关注接下来不管是服贸协议、货贸协议、两岸和平协议等等的政治协议的进程。当这件事情不可能秘密的进行，而是要高度的检视的时候，那他们过去这段时间的谈判的问题当然就自动的浮现出来。那当然张显耀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相信可能在马英九下台之前都不大可能会在两岸的谈判的进展。
太阳花运动后一连串的事件，加上台湾今年年底选举因素的考量，台湾马英九政府希望在11月北京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马习会，机会渺茫。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两岸统合学会的理事长张亚中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
为什么在我来看马习会要成功，其实就八个字就够了，台北方面做出宣誓反对分离，北京方面做出宣誓接受分治。我觉得如果说能够做到八个字，两岸领导人民求千古，然后呢，两岸的关系从此豁然开朗，可是大家做不到。我觉得马英九大家所公认的马总统，他这六年以及未来八年来看的话，他最值得津津乐道的就是两岸关系，我想大家都毫无疑问的。但是两岸关系经贸的改善并没有外溢到政治的一个结果，反而经贸的改善造成了像太阳花运动这种对政府对两岸高度的不信任，未来可能更多的事情会频频发生。
尽管有部分学者认为两岸关系的前景不容乐观，但马政府强调两岸关系目前遇到的只是小波澜。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9月初访问华盛顿时也重申，两岸关系不会因个别事件而停滞。张志军访美期间会晤了美国副国务卿伯恩斯以及美国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他说和美方没有谈到习马会。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驻卿薛瑞福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两岸领导人会面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性。
我认为有可能，虽然中国已经表示这件事不会在 APEC 发生，但我认为未来在马英九总统卸任之前还是有可能的。我觉得对美国而言，如果马英九没有跟奥巴马总统进行直接的沟通，就先和习近平见面，这对美国来说将会是一个错误。因此我希望如果这场会面真的在马英九总统和习近平总书记两个人都愿意的情况下举行的话，奥巴马政府应该采取主动，先和台湾的领导人取得联系。
薛瑞福的观点和张志军访美之行其实都显示了两岸关系的发展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那就是美国的立场。而太阳花学运几位关键人物到华盛顿访问的主要诉求之一，也是希望美国能够改变一中政策。根据中方转述，美国副国务卿伯恩斯在会见张志军的时候表示，美国将继续恪守一中政策和美中三份联合公报的原则，对近年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成果感到高兴，希望并鼓励两岸关系继续朝和平发展的方向前进。而奥巴马与习近平两人11月也将在北京 APEC 峰会上再次举行奥习会，美中双方届时是否会谈到台湾问题，也将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步入深水区之后的两岸关系面临着一个又一个的险滩和漩涡，其中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非常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分水岭。那么台湾的公民力量和香港的战中运动是否会合流激起更大的波澜？11月北京的 APEC 峰会，美中台三边如何互动？还有台湾年底的选举是否会出现蓝绿消长或是第三势力？这些因素都将影响两岸关系未来的发展。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中文电视专题制作团队，感谢您收看 VOA 卫视的太阳花运动和两岸关系系列报道。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